马太福音是一卷非常古老的一本圣经里面一本，在新约中间是第一本，而这里所讲的一些事情跟我们有很重的关系，所以我们稀奇2000年来圣经并不改变，因为他所说的真理是永远的真理，并不会随着时代而改变，这也是我们心中得到安慰的原因，因为在我们多变的人生中间却有一个不变永恒的真理，让我们可以依靠，让我们可以学习。请我们再打开圣经，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我们再从13节读起，13节读到16节。虽然我们讲的经文是14节开始，上个礼拜我们讲过13节，但是我们一起来读好吧。马太福音第5章13节，请大家找到圣经一起来读。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这段圣经一般读圣经的人跟解经的人都有一个很现成的题目，就是讲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眼，或者照的次序应该盐在前面，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而这里讲到盐的经文其实只有一节，而且讲到世上的盐，他所讲的比较消极一点，叫我们不要失了味。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失味的盐是很没有意思的盐。基督徒若是生命性情，若是基督徒的见证不能显明出来，若基督徒失去了他所以做基督徒的那个特点，那对于世人是没有用处的，对于这个世界不会有很大的帮助，也不能叫我们从盐的这个特征中间得到许多应当有的功用。盐能够防腐，盐能够提味，盐能够叫味道调和，盐能够献祭给神等等的用处都失去了。那今天早晨我们要讲这个光的问题，世上的光。这里有一句话说，叫我们要好行为表现在人的面前，因为他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这里提到一个城，这里又提到一个家。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圣经本身讲得非常的清楚，什么叫的光，什么叫世人的光，就是基督徒好的行为。这个好行为表现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就能叫人把荣耀归给神，不是归给基督徒。这里就有很深的讲究了。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圣经来看看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话到底有什么深刻的意思。这里提到光的问题，提到城的问题，提到灯的问题，提到家，提到家人，有很多很重要的也很细的点，我们可以慢慢的仔细的思量。首先我们注意到这里讲你们是世上的光，我已经说了，耶稣在这段圣经中间，在这段话里面比前面讲的盐更加的积极。盐他这里所讲的，不要叫他被践踏啊，不要失去味道，免得遭到践踏，这里讲的却更加的积极，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从这里头一点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的心目中间，或者可以说在接受耶稣基督话的人心中，在基督徒面前，在这个教会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虽然我们说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我却要在这里特别的强调和提醒，主耶稣的态度却不是消极的，他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入世的。主耶稣并没有叫我们逃避这个黑暗的时代，并没有叫我们从这个世界上离开，若是他要我们离开，他早就可以把我们提走了。但是耶稣基督要我们留在世界上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做世上的光。所以虽然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虽然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它黑暗的结果叫人跌倒，黑暗的结果叫人没有方向，但是他却把基督徒留在世人中间。我们也可以说，在整个神的创造和神的设计中间，从整个历史来看，在每一个时代中间，神总叫一些成为世上光的人留在地上，当他们的功用显明出来的时候，引领许多人归向神， 最早的时候神是借着犹太人希望达到这个目的。但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圣经整个计划的时候，就知道神自己的目的是要叫人引导行走在他的光中。所以圣经里面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有很清楚的话，三章十六节大家就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弟兄姊妹们，神的话不停在这里，底下他又继续讲一主题，在十九节说，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我不晓得我们说了多少次，一次又一次，这个世界黑暗用什么来形容？为什么说这个世界黑暗？因为这个世界落在罪恶里面，多少人多少事情叫不能见光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这件事情曝光了，就是它的机密泄露了，在隐藏的事情中间被显明了，黑暗被显明出来。那你看，从个人来讲，从家庭来讲，从种族来讲，从世界来讲，从整个国家来讲，很多的事情当光显明出来的时候，许多人受不住。也难怪这里告诉我们说，许多人因为不爱光倒爱黑暗，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行为是恶的。有一件稀奇的事情，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外面都觉得，从表面来看都希望别人觉得我们是个好人，是一个值得信靠的人，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但弟兄姊妹们，如果世人都是这样，那么我告诉你，世界上不需要警察了，不需要律师了，世界上很多职业不需要了，甚至许多时候我们甚至说传福音也不需要了，因为人已经都是好的了。但是这些事情，今天这么许多的人，有许多人投身在警察界工作，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的事情证明这个世界在罪恶中间，在黑暗里面。前两天来了一位姊妹，她的儿子，这个是中国人，她的儿子是个警察。我不认识很多中国警察，在美国不大认识。你们认不认识中国警察？不大认识。也许 Monterey Park 有一些啊。我最早发现中国人是邮差的职业，邮差职业不错的，联邦的职业，很多人去做邮差的职业。我们教会中也有弟兄姊妹们是做邮差的。但是警察的工作，在我个人来讲，这个姊妹的儿子是我所知道最靠近的一个，上届我还没见过他。这个姊妹不在我们中间聚会，他的妈妈就很担心他的一些治安不好的地方。为什么？警察会给人打死的。从前警察是有威严的，从前警察走在街上啊，他的皮鞋咔啦咔啦响的时候，人都要让开一点。现在不了，为什么？枪支失去管制，你有枪，我也有枪，警察又怎么样？哎，这些黑社会的枪比你还大一点，比你还犀利一点。这是说明什么？今天社会上并不能用警察的武力来维持叫他平安，不行。因为这个世界里面人心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败坏。这许多是野蛮的罪，我们看得见的，贩毒、走私、各种营生的勾当。今天早晨我看见，早上起来看看报纸，发现他们现在有一种迷魂药可以卖啊。美国买不到了，到哪里去买？到 Tijuana 去买，到墨西哥去买，便宜得很。我不晓得这个记者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他报道一件犯罪的事情，等于是告诉人说，哎，你们买不到迷魂药吗？可以到美墨边境去，很容易就买到，也不用处方的，医生处方不用的。有些店装模作样，墨西哥店说你要处方，哪里去找处方啊？哎，这里就有个医生，去跟他找开处方。然后你坐下来，医生问他说，你什么病啊？头痛啊，睡不着觉。他就照着你写的，他也不给你摸，碰都不碰你一下，就给你写下来。然后说你要什么药啊？医生问病人你要什么药，病人说我要某某药，医生写下来，你去买吧，25块钱，医生掏在荷包里面，都在荷包里了。这是什么？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充满了各样的邪恶败坏，连报道这些事的新闻记者，他们不知道在助长这些气焰。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因为世人不爱光倒爱黑暗，他们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在我们中间有个犯罪的本能和犯罪的倾向，这是基督教一直向世人宣告的。但是多少时候世人不肯听， 我们若是只是宣传我们多好，没有用处的，我们一点都不好，我们跟世人一样是罪人。但是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看见了真理，从自己身上证明我们是罪人，从我们自己的失败中间，从我们的软弱中间，从我们试不住禁不住诱惑的失败中间，看见说我本性是邪恶的，在我的里面一无良善。所以我们感谢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并且因着他的代死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生命代替我们活着。弟兄姊妹们，世人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明倒爱黑暗。没有一个人，我不晓得那天晚上我们礼拜五出来聚会了，家庭聚会，我回到家里一看，我的岳母一个人在家，我想她一定非常害怕，所以她把电视开响，她自己房间里有个电视，她把在底下客厅的电视开响，自己躲到房间里去看。我说，哦，妈妈，这个你的电视是因为小偷预备的，是不是啊？是为了小偷进来看的，对不对？他就笑了，他真是怕呀。要有一点声音，要有一点光，这样子小偷远远看见，哎，这个房间里有人，还有电视上的演东西，大概有人在家。所有一切黑暗的活动，在暗中的活动，真的在夜间所发生的事情，诗篇九十一篇里面说，夜间灭人族病，夜间所犯罪，白天所犯的罪。弟兄姊妹们，真的黑暗笼罩一切罪恶，叫人看不清楚。我说的黑暗还不仅仅是天然的光而已，所有的贼都是夜间来的，不过现在贼也厉害了，白天一样来宰，一样来贼。你白天开个电视，贼也看不见，他以为你家里没有人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真理是什么，主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黑暗，所以需要光。如果世界已经光明，就不需要再有基督徒的光明。但这里所说的，因为在不接受神的救恩的人中间，我们已经落在死亡跟犯罪中间，不能自拔。若是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不能脱离我们的罪；若是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不能胜过自己的罪；若是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不能逃避这些罪。所以神叫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光。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人生观是入世的。我再说，黑暗叫人跌倒，黑暗更叫人看不见自己的方向，黑暗叫许许多多的人在里面惊惶害怕。尤其重要的，我们今天活在黑暗中，没有方向感。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一些晚上开车的经验，尤其是晚上遇见大雾的时候。从前我在东岸读书的时候，那是我们为了赶聚会，开车离我们一个地方差不多60几里去听道去。听完道呢，学生省钱了，就不肯在外面过夜，就开车回家。我们接着办，两三部车子一起去，每个车子坐4-5个人，10几个人去听道去。有一次听道回来说，遇上大雾，真是大雾。弟兄姊妹，如果你晚上有开车经验，你知道雾是黑颜色的，雾本来没有颜色的，但是在晚上开车的时候特别觉得雾是黑的。为什么？因为它把附近的光都遮断了，你完全在黑暗里面走。我告诉你，我们平常该开1.5个钟头车子的，那天晚上开了3个多钟头才到，回到家里精疲力竭。黑暗叫人没有方向，辨不清楚自己所去的路是什么。今天很多的人，他没有接耶稣基督救恩，他对于人生的方向也是一样落在黑暗中间。我们也有同学的 reunion， 同学 reunion 的时候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当然都讲高兴的那一面，但是有一两个人他特别讲到他的痛苦难处，很稀奇的，有些人非常的坦白。我告诉你，没有讲出来难处比讲出来难处多得多，有些难处是讲不出来的。有多少人到了中年以后心里觉得灰心失望，对于自己人生的方向没有把握， 对于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能肯定它的价值。但是有一种人就是基督徒，他一方面读圣经和参考自己的经历，知道人生是虚空的。这两天西区的家庭聚会正在读传道书，但是在所有一切虚空中间，他看见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救恩叫他超越了这个虚空。他有一个人生的方向和目的，他知道往哪里去，也不是仅仅等候将来主耶稣要提我们到天上去，不是，而是知道今天在我们在地上的责任。今天我们在地上成为世人中间的盐，成为世人中间的光。有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呢，应该不是说老太太，一个老妇人，她可能没有结婚。在68岁的时候，她想什么呢？她想，我自己生活有国家的供应，我也有自己的房子，差不多够了。我这个钱呢，将来留下来要做一点热心公益的事情。她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做什么事情好呢？她就跟很多人谈，她就想起她做小孩子的时候，有一次看见两个离家出走的少年人，11-12岁，她就觉得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两个孩子不知道后来下落如何，但是他们出走在这个老妇人心里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他本来的意思，等他死了以后要把这个钱捐出来做一个收容所。后来他跟律师谈，律师说，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呢？所以他从68岁，他现在86岁，做了16年，收容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应当是世上的光，应当是世上的盐。这些孩子叫他 grandma， 这些孩子在收容所里面得到了爱，得到了照顾，得到了神的恩典。有很多人过了一段时间回家去了，跟家里的问题解决了。有很多人他在收容所里一段时间他自立了，他能够不再依靠父母，也许他以后再有机会恢复他父母中间的关系和问题。但是神借着一些基督徒做了世人的光，引导他们在黑暗中间找到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主对他的盼望都是世上的光，我们应当是放光的，在我们应当全身是光明的，在我们应当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事情，走的是什么路，应当知道我们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隐藏在黑暗中间不给人看的。基督徒应当是一个透明的生活，叫人从他身上可以看见神的光。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我们只是一个载光体，我们不是光源。光源是谁呀？光源是耶稣。光源是谁？大家说，光源是谁呀？你真的知道你的光源是耶稣吗？你的光真的从耶稣来的吗？弟兄姊妹们，这里一个很大的奥秘，为什么我们说光源是耶稣？因为耶稣基督自己讲，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告诉我们，在8:12里面告诉我们说，我是世界的光。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因为耶稣是世上的光。我们的光怎么来的？我们原来也在黑暗里面，但是因为耶稣照亮在我们心中，耶稣成了我们的光，我们接受了他的光，我们也反照他的光。耶稣的光透过我们从我们身上显出来，所以我们也是光。在做物理实验的时候，第一级的光，最早的光源跟第二级的光有分别，但是又没有分别。因为在你从实验的角度来看，不管它是第几次的光，总是一个新的光源。我学光学讲了半天，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我的意思。基督徒是世人焦点之一，他看不见耶稣的时候，要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看见耶稣。耶稣是光，就应当在你我身上看见这个光。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里所讲的话，主说什么？人点灯，大家注意这三个字，叫做人点灯。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人点灯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灯需要被点才会亮的，我们的灯需要被点才会亮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这个亮光啊，已经太习惯了，怎么亮的，一开就亮了，对不对？灯一开就亮了。你要晓得耶稣基督讲这个话说没有电灯啊，电灯哪一年发明的吗？你们知道吗？再问一下，电灯谁发明知道吧？有没有人不知道电灯谁发明的？大家回答我，电灯谁发明的？ OK， 哪一年呢？1996年，我交电费的时候，对不对？1879年发明的。过了3年以后，爱迪生把他所发明的实验拿到纽约去做生意去了，在纽约开的第一家 Edison Company， Edison Electric Company， 爱迪生电器公司，就是这现在爱迪生老板就是他。不过他已经死了好多年了，经过多少次的合并，还有这名字爱迪生。1882年纽约第一次有电灯，开始装设了电线。所以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一开灯就亮这么简单。前两天我姑婆生日，上个礼拜天我姑婆90岁生日，她跟我讲，哎呀，小时候他们是点煤油灯的，所以我才发起了一个念头，到底哪一年发明电灯的？说不定她，我姑婆90岁，会不会90年前还没有发明啊？后来我查查，还不止，是100多年前发明的。但是我的姑婆说，在中国比较那时候落后一点，没有电灯，乡下地方是点煤油灯。弟兄姊妹，你要注意，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主说，人点灯不是这个灯一开就亮的了。什么叫点灯啊？圣经里面说，我们人是耶和华的灯，我们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我们怎么会发亮呢？需要有一次被点起来。这个被点起来，就是我们得救的经历。当神的光碰见我们里面黑暗的时候，当神的能力碰到我们里面软弱的时候，当神的爱碰到我们里面失败的时候，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痛苦的人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个人开始被点着了。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光，明白吗？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他并不是说这些天然的自来的电，自来水、自来电哈，并不是这样一开就亮的了，需要有个点的过程，需要有一个亲自第一手的接触。弟兄姊妹们，你跟耶稣基督有没有这样的接触呢？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我里面被点亮了，从前我在黑暗中间，现在主点亮了我。从前我在痛苦、失败、软弱、找不到人生方向中间，现在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点亮了我的道路。如果你有，感谢神，你成了世上的灯。如果你还没有，你怎么样可以得着？很简单，你把你的心打开，你说耶稣基督，真是你是世上的光，所以求你来照亮我的道路。我从前不认识自己，我不知道我是一个罪人，现在你光照我，启示我，叫我知道我需要你的救恩，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求你的光照进来，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这就是你得救的路，不是靠我们行为的改变，从前我没有好行为，现在有好行为我就做了基督徒了，不是这样子。基督徒的行为不是外面来的。从前我们年轻时候喜欢读小说，读武侠小说，基督徒的生命改变是内功，不是外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里面生命的改变在先，还有外面行为的改变。你不是说等到有一天我够好了，我来做基督徒，你永远等不到那一天。但是如果你肯，现在你就可以改变，因为耶稣基督现在就要改变你，他是世上的光，也要让你成为世上的光，他的光要照在你的里面，让你成为光去引导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路，神的做法。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斗就是指着一切外面的遮蔽，没有人这么笨，把灯点亮了放在斗底下，斗一照都看不见了，是放在灯台上去照亮一家的人。弟兄姊妹们，这里几句特别的话，他说什么？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城照在山上不能隐藏的， 这里讲的隐藏还是跟光有关系。你们有没有晚上降落洛杉矶的经历啊？万家灯火真是漂亮。但是你记不记得那年在波斯湾打仗的时候，嘿，我们那边也看电影啊，实况电影，是不是 ABC NBC 什么 CBC 什么 CNN 都去照相，都去演给大家看，炮火的飞来飞去。你有没有看见巴格达有灯光啊？巴格达的灯都关闭了，为什么？一有灯就给敌人看见了。但是美军很厉害呀，这边一个烧一弹，那边一个烧一弹，马上看得清清楚楚，甚至不用烧一弹，这个火箭自己会去。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因为它有光。我再说万家灯火，等到天黑的时候，你看家家户户把灯点起来的时候，我们小初中时候也读过一篇文章啊，掌灯了，对不对？上灯的时候到了，大概朱自清写的吧，我忘记了。灯火一片通明，美得很。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为什么？这里讲到教会的见证。我们一个人不能成为城，教会这个团体的见证，神的儿女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光就是世人的见证。一个人的光不够清楚的时候，基督徒团体的见证使人看见这是世上的光。所以神的儿女彼此相爱何等的重要，因为彼此相爱是一个光。神的儿女若能够彼此相爱，耶稣基督说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今天这个世界上面都是自私自利，为了自己打算的，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打算，每一个人都有他以为最高妙最好的他的道路。所以等到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起冲突。弟兄姊妹们，在神的教会中间，在神儿女中间却不是这样。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天然是这么好的，不是的。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跟他跟了三年半，到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几个门徒在打起仗来了。有一个说，主耶稣你将来得了荣耀的时候，还有母亲来帮腔的了，说我的儿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好不好？他们在路上就争论谁伟大。主耶稣就说：“你们不可如此，在你们中间不可如此。为什么？大的服侍小的，谁要掌权，谁就得服侍。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安排，把我们的能力，把我们的精力用在服侍上面，不用在争吵上面。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给教会的见证。”世人看见这个见证会受吸引，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世人中间都是掌权的、超权的，做大臣。人看见他都要恭恭敬敬叫一声主啊，是他的老板。但是在神儿女中间，有能力的、有更高生命的，应当更谦卑的服侍人。这是世人不懂得的事情，世人也做不来的。你哪里看见一个公司总经理去服侍别人的？没有的，根本不可能的。他最多打发钱去服侍别人，碰见他的下属有生病的，派花店送一束花就完了，算是不错的老板。但是神的儿女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基督徒的见证应当成为有力稳固的，像城一样。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话的目的，不能隐藏的见证。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什么？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在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当神的旨意都完成的时候，到最后神把他的工作完结，把世人都收归到他的里面的时候，怎么样情形呢？二十一章第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这样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给那城。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有一座城，圣经里叫它做新耶路撒冷。在这个城里面， 不是用日光，不是用月光，不是用什么其他灯光，也不是用电灯。羔羊就是城的灯，就是城的光。这个羔羊是谁？羔羊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神的旨意完成的时候，羔羊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光。弟兄姊妹明白了，现在这里所说的都是属灵的意思。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基督徒的光是从羔羊来的，羔羊的光先照在我们这里，当我们被他的工作炼净，我们就反照他的荣光，所以整个城都是光明的。这个光它最基本的光源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羔羊身上。这里所说马太福音所讲的城跟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城遥遥相对。今天在地上有一座城是教会，将来教会的时代结束，神在新耶路撒冷为我们预备的见证还是一样的原则。羔羊是城的灯，不用日光月光，不用任何天然的光，因为神就是光。并且列国要在神城的光中行走，今天基督徒就是这样，他要成为世人的引导，要成为世人的光。当然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有时候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才可能真的我们成为光啊，我们离神的要求太远。但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说的原则是可以达到的。我们再说，因为我已经说了两遍了，这个光在耶稣基督身上，假如我们定睛仰望耶稣，我们就看见他的荣光，他的荣光就把我们改变，使我们荣上加荣，如同主的荣耀变成的，所以我们就能够反照耶稣基督的荣光。一个基督徒改变的原因，当然他要读经，当然他要服事，但是一个基督徒生命能改变的原因，因为他常常把他的眼光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仰望主的人就会被改变，常常亲近主，常常依靠主的人，这个光就能从他的身上反照出来。底下主耶稣又说了，光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这个家是指的对内的见证，神儿女中间彼此灯光对照。你知道在圣殿中间金灯台不是一个灯站，七个灯站，特别讲到灯光互照，神儿女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光也应当这样互相照明。在我们个人身上经历神的光照，也会反照在神的儿女身上，弟兄姊妹身上，不仅是对世人不信主的人做见证。神的儿女追求性圣洁，刚才我们说神的儿女应当追求相爱，神的儿女也应当追求圣洁，这个圣洁也是光，世人看见为什么基督徒的行为跟世人不一样，他们会想，他们会因为经过思想而明白，不是一个外面的教条，而是因为榜样的缘故，灯光彼此互照。所以叫我们觉得说，在这样一种光景里面，基督徒追求圣洁是自然的，是可喜乐的。这样的追求圣洁叫人能够说神是圣洁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光照在一家里，对内的见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在神的光明中间行走，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扶持软弱的，帮助灰心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服侍神的儿女，因为这是最见证，也是最内的，这个光也必须最内显明的，不是光在外面对世人说你们信耶稣啊，但是在教会中间却没有这个见证，这个不行。所以主说灯台要照亮一家的人。其实主的话非常清楚，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叫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到这里主耶稣解释了什么叫光，行为就是光，好的行为就是光，光应当照在人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反省，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遮蔽了这个光的， 有没有斗遮在这里的？有没有一个斗遮在这里的？我初中、高中、大学有一个同班同学，他的名字里面有个斗字，我们喜欢开他玩笑，说他是阿斗。为什么？刘阿斗，扶不起的阿斗。用斗做名字人不多，所以今天同学会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这个阿斗的朋友。但弟兄姊妹们，这个斗，我们每个人身上有没有斗呢？什么遮住了我们的光，使人看不见神的荣耀？我们应当反省，是我的脾气呢？我什么个性呢？是我的刚硬呢？还是我和人中间的关系呢？还是我的自私自利呢？还是什么原因呢，叫人看不见我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求主怜悯。还是我有许多成见呢？还是我有许多隐藏的事情不愿意放出来的，不愿意让人知道的私底下的事情？是不是有些背后黑暗见不得人事情呢？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斗是什么自己清楚，主耶稣更清楚。有一个侍奉主持人讲的很有意思，他对神的儿女讲奉献的道，他的教会人很多，他讲的也真是有力量，许多人受感动。回到家里面，主耶稣跟他讲说，你还有一把钥匙没有给我嘞。这位侍奉主的人立刻顺服。如果我记得不错，他是一个大有名望的人，他的名字叫施布真。主说，你还有一个钥匙不肯给我。他几天不大相信，因为他自己觉得什么都奉献了。但是等到他回到神的面前再祷告的时候，他知道主说的这把钥匙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很隐藏的，当然施布真没有告诉我们这把钥匙是什么，他不用告诉人。既然主说这些把秘密的钥匙，在他心里中有一个秘密，主知道。他的自己的见证和传记上说，我就把这把钥匙交给了主，所以还是一把钥匙，现在留在神的手里，没有人知道。但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个斗把自己光遮住而不知道，因此别人看不见你的行为，因此别人不能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应当在主的面前祷告反省，当世人看见这样的光照在人前的时候，不是你我的荣耀，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见证从来不是为了自己做见证。基督徒若是有一点点好行为，愿荣耀归给天父，不是我们。为什么？不是我们自己能比别人强，而是神的光照改变了我，神的生命改变了我，使我不再活在肉体中间，使我活在圣灵的警戒里面，使我活在耶稣基督同在的范围里面，使我每一件事情都依靠神，所以神代替我活出我的生命来。这就是我们能够把行为，把好行为归给父神的原因。愿主耶稣得着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今天早晨我们求你自己光照在你的圣徒中间，在你儿女的里面。主啊，让我们认识你，也让我们认识自己。主，在我们个人许多隐藏的地方，我们需要你的光照，这样才能叫我们的光照在人前。主啊，你先来对付我们里面的黑暗。若是我们里面黑暗呢，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主啊，它也必然遮蔽了你的光。因此我们求你今天早晨在这里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用你的光来照亮我们的黑暗。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跌倒，我们软弱，我们失败，许多时候我们不能照着你所想望的活出你给我们的标准。但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今天靠着他，靠着他为我们成全的救恩，他所流的宝血，他所显明的公义，他所施行的拯救，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今天也有许许多多的人今天第一次听见福音，愿意到你的面前来的。主，你一个也不丢弃，你拯救他们，把你的救恩显明给他们。 主要让我们接受你的光，并且因着光行走在光明中间，而不在黑暗里面。主要愿你搜寻我们里面个人有没有什么恶行，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愿你拆毁我们的肉体，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光中间，让你的光从我们身上反照出来。主要我们羡慕我们能把荣耀归给你，主要我们羡慕你从我们生命中间流露出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